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我们问一声，彼此问一声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大家平安啊！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也请打字彼此的问候平安，好吧？上帝祝福大家。我们有一个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，让我今天再次侍立在你的面前服侍你。让我做你的仆人，常常的尊主为大，也常常的以你为荣，敬拜你，高举你的名，为你活着。让我在这里站着，让我在这里去宣讲你的道，都是本乎于你，本乎你的灵，本乎你的同在。这样，主，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恶者的攻击，靠着主刚强壮胆，并且喜乐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讲够用的挽回计。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呢，大家呢都会崇拜圣人，但是呢不喜欢小人。为此呢，你就会看见在这些文化里面，包括著名的典籍《论语》当中，充满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分。可以这样讲哈，如果我们读过《论语》的话，会发现《论语》基本上是来自于一个论断之语，就是他在论断谁是君子，他在论断谁是小人，他常常是用这种论断的方式来去教育人。那各位，这种论断的方式，你就会影响到今天的学校里面，老师对学生的态度，父母对孩子的态度，这个长辈对晚辈的态度，国家对这个民众的态度，常常是以论断的方式来去教育的。到今天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呢，似乎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模式了，大家也不讲什么圣人了，大家都是俗人，大家都是粗人。你不用给我们讲一些圣人，甚至呢，你要说我是小人也无所谓了。如果为了利益的缘故，为了能够有好处的缘故，做小人也在所不辞了，是吧？这个环境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，你发现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我承认我是小人，但我不承认我是罪人。如果是古代的圣人看见罪人的话，就说哦，那是小人。如果说今天的小人遇到了罪人的话，也会说嗯，那是个小人。如果是古代的圣人，他们看见罪人会不耻的话，今天的小人看见罪人呢，也一样是不耻的。今天的你说小人还有什么样的资格去弄断人呢？小人弄断人吗？君子在弄断人，圣人在弄断人，小人在弄断人吗？小人也在弄断人。小人没有道德的据点，因为他不能够成为圣人，不能成为君子，他不能够在道德上占领这个优越地位，但是他可以在经济上占领优越的地位。所以后来呢，那种论断的语气就发展出一种所谓笑贫不笑娼，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大家不再占领那个道德据点，大家发现他们都占领不了道德据点，大家就占领经济据点啊，我有钱，我有房，我有车，然后呢就发展出这样的一种新型的论断来。但是各位，不论是穷人也好，小人也好，圣人也好，都在上帝永恒的诫命中，在上帝律法的定罪下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而每一个罪人将要面临着罪的公价和罪的审判。在这个罪的审判里，每个人的结局将是永远的失丧和永远的灭亡。那他们该怎么办呢？谁能够为这些受审判的罪人做出挽回和救赎呢？就是今天我们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能够为我们做出救赎，做出挽回，他为我们成了挽回祭，他为我们 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。现在呢，他升天在父的右边，做中保，做祭司。他现在他的恩典是够用的，他要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挽回祭是够用的，他的死是够用的，他的复活是够用的，他能够把人从罪中挽回，从死里面挽回，挽回到主里面，与神同住，与神同行。我会和从三个点和大家讲哈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讲的是这个挽回祭它足够洗净我们的罪。各位，你看到一开始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约翰说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怎么呢？不犯罪。这很显然直截了当的将这一封书信的目的告诉我们，也是他教导的目的告诉我们。他写书信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犯罪，他教导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犯罪。整本圣经一向从旧约到新约的教导一向都是叫我们不犯罪。今天的讲台上一样，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讲道也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寻城教会的教导的目的也是怎么样让大家不犯罪。那么罪人不犯罪，这有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他是罪人啊，对吧？我们是一群有罪的人啊，怎么可能不犯罪呢？如果罪人要不犯罪，那得找到一个基础，你总不能够是自欺。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和上一段经文刚刚提到了，人可能会用自欺的方式去不犯罪，对不对？犯了罪也是装作我没有犯罪，人可能说自欺的方式说，哦，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犯过罪。但是前面圣经说什么？如果说我们无罪就是自欺，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我们不犯罪的基础，不是自欺的，不是自义的，不是自以为好人的。我们找到不犯罪的基础是什么？就是中保主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做了我们的什么挽回祭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人们用道德解读信仰。什么叫道德解读信仰呢？就是说信仰是为了道德。为什么要信主啊？信主是为了教育人，信主是为了叫人行善学好的。这是大部分非信徒他们认为信仰是为了道德，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想过，也没有问过，也没有交代过我们行善学好的基础是什么。怎么可能一个罪人不犯罪？一个罪人要不犯罪，他的基础是什么？一个罪人他在道德上已经堕落了，他已经在道德的那个基础上掉下去了，他怎么能够履行道德上的行善和学好呢？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担心，我们送到学校给老师说，老师啊，我这个孩子基础差，请给他多多当代一点，请给他多多指教一点，因为我孩子基础不够好。当我们长大，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呢，那工作的应聘的单位就会问，你以前有没有一些工作的经历？你以前在哪里上过班？你有没有以前工作的一些基础？这些基础它将影响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是不是能够应聘成功，是不是能够工作的得心应手，对吧？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啊。当我们今天要投资做买卖做生意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问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这个基础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家庭父一辈就给我们留下了雄厚的资产，对于下一辈来说，他投资企业也好，他投资金融也好，他是有自己的基础条件的。但我要问的是说，我们作为罪人有什么行善的基础？ 我们作为罪人有什么不犯罪的基础？罪人凭什么可以不犯罪？罪人凭什么可以行善学好？其实我想告诉你，只有一个基础，就是你信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你的挽回祭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约翰讲这个话啊，是紧紧的在一节里面连了两层的意思。他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写这些是为了叫你们不犯罪。讲完以后马上回到基础，他说什么呢？若有人犯罪，他马上回到基础，他就知道你没基础，他就知道要教导你不犯罪，你没基础。我想好多弟兄姐妹们读到约翰一书这里的时候，大家马上就放愁了，对不对？叫我们不犯罪，马上就放愁了。 好多弟兄姐妹们读到这个旧约的律法书，马上就放愁了。圣经的这些教导固然是好，但是我们没基础。约翰就说，你们有一个基础，若有人犯罪，你们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他在后面就是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？挽回祭。这挽回祭就是我们的基础。我们有时候常常去追求这个不犯罪的生活，追求的犯了罪。我就常常感觉到我们是追求不犯罪的生活，追求的犯了罪。如果你不追求那个不犯罪的生活，可能这个罪不会犯。我不是说你不追求不犯罪的生活就不会犯罪了哈。你们知道那个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治就这个意思，他就是说你不要做什么，你要一做什么你肯定要犯罪，你要是不做什么的话，无为而治的话，你闯的祸就少一点，你懂得乱的就少一点啊。这就叫无为而治，清净无为。那但是基督徒也应该成长，对不对？基督徒也不应该就是无为而治，这一生就碌碌无为，这一生就庸庸碌碌的过下去，这一生就浑浑噩噩的过下去。基督徒也应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但问题是说我们一跑就摔倒，是不是？不跑还好，他们这个不服侍都好，一服侍就有毛病啊。你看到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在追求不犯罪当中犯了罪的，我们总是在追求行善学好中犯了罪，我们总是在追求服侍的时候犯了罪的。有时候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要服侍你，我要为你的教会服侍，我看到神的家荒凉，神的家就缺一个我啊，神的家荒凉，神的殿荒凉，主啊，求你兴起我。我们有这样的热情非常好，对吧？非常宝贵。但是你就会发现后来兴起，你就说大发热情在教会里，我要干，我要做，结果越做越乱。教会里开始的时候你想到的是离了我不行，到后来就变成了什么？没有我们还好些啊。你就会发现现在制造教会问题的人物，之前是都是热心的想要在教会里面投入服侍的，想要去为主做点什么的。所以各位你知道吗，当我们搞下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感觉到这个有点像收拾不起来的汤子，是不是？我们感觉到这个很难干的时候，谁来做我们的挽回祭啊？当我们越帮越忙，当我们越做越乱，越搞越杂，谁来挽回我们这一切的损失？当我们回顾一下当初我还带着一个热心去服侍主的那个初心，而如今我却变成了一个在服侍当中焦头烂额的一个童工，那谁来挽回我这一切的损失啊？当然我们知道是主耶稣的挽回祭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要挽回你的损失，首先要挽回神的愤怒。要挽回你的损失，首先要挽回的是神对罪人的咒诅。为什么呢？ 你只是知道你损失了，你不知道是神在你身上损失了。你只知道是，哦，我浪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为主这做了这么多，居然落下个这个样子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你所做的这一个过程当中，你所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仍然是属于上帝的那个部分。世人都犯了罪，后面说一句话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被亏损了，神的荣耀被损失了，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被失丧了，上帝的美意和智慧的作品在我们身上被玷污了，败坏了，扭曲了。各位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就死了，主耶稣就受难了，因为他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要用他的身体和宝血献上赎罪祭，也就是挽回祭。主耶稣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。为什么要升天？因为他要坐在父的右边做中保。为什么他要死了复活，他现在还要升天坐在那里，他在下面陪着我们不是很好吗？当时候玛利亚，当时候他们在坟墓旁边遇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抓住他不要他走，耶稣说你们不要摸我，不要抓住我，是吧？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那也是你们的父。你知道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升上去见父？为什么他要坐在父的右边？因为他要为我们做中保，他要为我们做中保。所以呢，他的义要解决我们一切的罪，他要不当要解决我们一切的罪，他还要解决普天下人的罪。各位，你看第二节的后半节，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，后面大家一起读吧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。你知道耶稣的义当当我们的罪，不仅仅是我们的罪，而且还要解决什么？普天下人的罪。他的挽回祭是够用的，他不当能够解决了我们的罪，他的挽回祭还够用在天下人的罪上。天下人的罪，这个也许我们衡量不了。让我这样讲，当初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失丧的时候，是几个人犯的罪？是一个人啊，夏娃哈，是亚当哈。就是说，所以呢，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，因一人的过犯，罪就死就临到众人。那我让我和你这样算一下这笔账吧。亚当一个人犯罪就叫上帝愤怒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天下人犯罪的话，上帝将要何等的愤怒呢？是吗？亚当一个人犯罪足以叫上帝震怒，就这个世界要受到咒诅。亚当一个人犯罪，大地就要受咒诅，就要长出荆棘和蹄疾来，就要世世代代传承的罪，传承着死。亚当一个人犯罪，就要导致全人类、天下的人、全世界的人，连受造物都要劳苦叹息。那想一想，现在是多少人犯罪？是天下人犯罪了。天下人犯罪，那将要影响罪是发展的，罪带来上帝的愤怒是发展的。各位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耶稣一个人的义就能胜过天下人的罪。耶稣一个人的义，耶稣一个人作为中保，耶稣一个人坐在父的右边坐下了，这个天下就有希望，这个天下的罪就能得到解决。这就是我们的基础，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基础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基础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行善学好的基础，这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基础。他 能够担保天下的人在神面前蒙悦纳，不当他悦纳，不当他被悦纳，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被悦纳。所以呢，耶稣他为我们死了，挽回了神的愤怒，他为我们复活了，挽回了神的悦纳，他为我们升天了，挽回了义者中保的地位，他也挽回了我们一次一次的犯罪和上帝一次一次的怜悯，他挽回了我们一次一次的跌倒和上帝一次一次的扶我们起来。这个挽回计够我们用，足够我们从一次一次的失败中转回，在我们身上也足够，在其他弟兄姐妹们身上也足够，在新天新地中一切天国子民的身上都足够。感谢主。我和大家讲第二个，不但足够洗净我们的罪，他还足够驱动我们忠行主道。你从这个经文的结构上，大家能够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了一个夹心的饼干一样的，他讲的，他第一句话说，我小子们呢，我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对吧？在这里呢，中间加了这么一句，刚刚讲的这个耶稣若有人犯罪，就是他是挽回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讲完这句话第三节到第六节，你就会发现他还是叫我们不犯罪，是不是？你看三节到六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这不是叫我们不犯罪吗？遵他诫命还不是不叫我们不犯罪吗？就晓得是认识他，是吧？然后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这不是叫我们不犯罪吗？这不是叫我们遵守诫命吗？然后呢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还是叫遵守嘛，对不对啊？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完全的。第六节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怎么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，这是不是叫我们遵守他的道，遵行他的诫命？你就会发现其实呢，他的首尾之间都是在说我是要叫你们不犯罪，不过呢他的首尾之间他是有一个进展性的，他不只是告诉你不犯罪，不犯罪是消极的讲，他还比较相对积极的讲要什么遵守诫命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啊，第三个，他不当是讲不犯罪，也不当是讲遵守诫命，他还在讲你们要认识他，要爱他，要住在他里面。这三步呢，就好像这个不犯罪是消极的，遵守诫命是相对积极的，还有个更积极的，就是什么？认识他，爱他，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今天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哈，这目标是要递进的。一般情况呢，我们开始都是想着说啊，只要不犯罪。大部分很多弟兄姐妹跑过来去和牧师传道人谈的，就是说我怎么样就能不犯罪。但是比较少的人，到后面越到后面越少，有没有人开始想他过一个遵守诫命的生活呢？圣经上有一个人，有个少年人，是吧？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诫命，是吧？而耶稣说你还缺一个，后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但是其实呢，耶稣所讲的那一个诫命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第三步这个更积极的遵守的诫命是什么？认识他，爱他，住在他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这不只是我们要消极的每天躲避说会不会不犯罪啊，每一天我们就担心会不会犯罪啊。啊，今年过年了，过年的时候要见朋友了，见亲戚了，哎，这个会不会犯罪啊？和亲戚朋友们聊了一会儿，不管他们打麻将呀，不管就像风伯弟兄写的这些经历啊，就是不管是什么，这些会不会犯罪啊？我们可能会经历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不犯罪。 但是有没有人更进一步的展开问我怎么样过一个宗主诫命的生活，有没有人更进一步的展开问我怎么更好的去认识他爱他。所以呢，这有点像一个小孩当他刚刚出生的时候，他开始学会的就是啊，能够学会爬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到后来的时候他长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还能跑。那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他对吧，还能跳，他还能够去干很多的事儿，对吧？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告诉大家，你慢慢的开始爱上遵行主道的感觉，慢慢的爱上遵行主道的生活模式。如果学过开车的人都知道，当你的脚踏上油门，那个车缓缓启动的那一刻，你心里面产生的激动，当你开始把控着方向，在前面走了一段路，还拐了一个弯，还掉了一个头，你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的那个喜悦是很多的，对吧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知道不知道，其实一个人能够开始过一个遵守诫命的生活，他才体现了体会了什么叫做正常人的生活。每天开着车撞墙，那是什么正常人的生活啊？每天一张嘴就遭鞭打，那是什么正常人的生活啊？每天一说话就闯祸，那是什么正常人的生活啊？每天一说话就抬杠，那是什么正常人的生活啊？当你开始发现你居然能够避开危险，然后又转个弯儿，就说了把这一句话就说完了，你其实是蛮享受的。当你开始发现在对话的过程当中，前面是完全有可能产生冲突的，居然你稍微的退了一步，忍了 一句，或者让了一句，迂回了一下，然后居然我们今天有一个成功的对话，你还是很感恩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们需要开始慢慢的学会享受那种遵行主道的生活模式。但是到最后我告诉你，更好的是什么呢？真正让你享受的是什么呢？真正让你享受的，真正让你喜悦的，就是你发现你认识了主。你看这句话怎么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什么？认识他。真正让你享受的是说，哦，居然我能遵守他的诫命，是因为晓得是什么？我认识了他。我们开始享受我们不犯罪的那种生活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在享受犯罪生活，然后完了就痛苦犯罪生活，是吧？很多基督徒都一直知道在这个循环里面，是不是？前面享受犯罪生活，后面痛苦犯罪生活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在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当你开始享受不犯罪的生活，开始享受遵行主道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开始享受什么呢？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和上帝是相认的，有关系的。当我们享受我们和上帝是有关系，请注意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开始发生的变化。他说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注意注意注意，前面他的焦点是在他的什么诫命，是吧？后面这个焦点是什么呢？认识他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发现前面这个焦点是诫命，后面这个焦点是诫命的主。有多少人遵守主诫命的时候记得是主呢？有多少人都是在和诫命打交道？所以呢，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他就说，当那说不可杀人的也说不可奸淫。 你注意这句话就是让你把焦点转到主身上，诫命的主身上。那说不可杀人的，好多人都是打交道，都是和什么打交道呢？啊，我和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打交道，我今天守啊守啊守啊，守了一天，嘿，今天我没杀人啊，满足了。但是主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一个放了奸淫的人说，我没杀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荒唐很可笑的一个事情。一个放了奸淫的人说，哗，你看我就没杀人。但是那位说不可杀人的也说不可奸淫，这就是让你把焦点从诫命转向了诫命的主，你知道吗？你触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是触犯了主，你触犯了不可奸淫的诫命也是触犯了主。你知道不知道你遵行主诫命是在和主打交道啊？是不是？当我们今天开着车走在那个车道上，那个车道就是主的诫命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当你在这个车道上走了100米，就是你与神同行了100米。当你在这个车道上走了100公里，就是你与神同行了100公里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焦点应该是认识主，是与主同行，我们要享受和他在一起。诫命不能给我们满足，是主给我们满足。所以这就引出来那个下一节经文讲的说，凡遵守主道的怎么样，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。这就让我们看见了，其实一个遵守主道的人呐，真正的满足是认识主和什么，爱主。爱主的人他必遵守主的命令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要留意我们如何来遵守主道，就是我们从神的道看见神，从主的道看见主。这个主的道里面包括诫命，也包括福音。这个主的道里面包括律法，也包括恩典。这个主的道里面包括上帝要用他的公义审判世界，也包括上帝要用他的慈爱救赎罪人。当我们从主的道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从主的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开始从主的道认识主的属性，认识主的旨意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开始被这个往回祭驱动你，就开始被神的荣耀驱动你，就开始被神的恩典驱动你。我们今天遵守诫命是自由的，是喜乐的，是感觉满足的，而不是感觉无奈的啊。所以这样我们就从主的诫命，主的福音认识他，越发的爱他，也越发的积极的回应他的道。让我们说，一个走路的人，他要想学会走路，他要预备一次次跌倒。一个打战的人，他要想打战得胜，他要预备一次次失败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败不起，失败不起。有一句成语叫一失足就成了什么千古恨，假如两失足就是万古了。我们败不起，我们今天哪能预备一次次跌倒呢？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准备好一次次跌倒吗？最好一次也不要跌倒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也鼓励大家不要跌倒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我们害怕跌倒？害怕跌倒，你说害怕犯罪，对，是的，害怕犯罪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害怕挽回祭不够用，我们害怕恩典不够用，我们跌倒不起，我们失败不起，我们输不起，我们伤不起。我们一次次的跌倒，那要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？那要是面对的是千古恨，还是万古仇，还是永永远远的烈火和愤怒呢？ 如果我们一次次的跌倒，那要叫上帝厌烦我们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？我们跌倒一次，主啊主啊，我下次不敢了，这样大概主就接受了，因为我跌倒一次，主的忍耐还是可以的嘛，对吧？跌倒了三次五次了，我也不好意思祷告了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呢？肯定有，呵呵，肯定有。那你想一想，这就放愁了。其实我们心里面隐藏着，完了，这恩典不够用，往回去不够用了，耶稣死一次不够了，看来神的儿子还得再下来为我死，再下来我好意思求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你发现我们觉得往回去不够用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往回去往回来的是千千万万次的死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往回去往回的是一个千千万万年的地狱之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转向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保人，他保了我们，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罪，他都担当我们，他不管我们失败多少次，他都担当我们，所以放心着靠着主去预备去失败吧我们靠着主预备去跌倒吧，这不是我们要故意跌倒，而是说要不怕跌倒。是的，跌倒了谁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跌倒了我们会失去尊严，跌倒了我们身上那个神的形象就又被破损了，但是耶稣也为你破损了神的形象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本是神的像，却成了奴仆的像。感谢主，我们若是跌倒，主必扶我们起来，然后再驱动我们去遵行主的道，让我们学会走。第三个，这个往回祭足够充满我们里外的身心。你看到讲到认识主的时候，讲到爱主的时候，其实越讲越具体了啊！我们已经看见，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，其实啊，就是要认识他，就是要爱他，对吧？但他越讲越具体了，具体到什么地步呢？具体到这个第四节说，真理不在他心里了。第五节说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的。哎，我想问一个基本概念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第四节讲的真理在他什么心里了？这个后面这个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这个里面也是心里，对吧？没问题吧？这个基本概念哈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什么主里面，这个主里面应该是不是主心里面嘛？啊，是吗？好，我先不问你们了，因为这里面的含义丰富，但是它非常具体。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，其实越讲呢，说到认识主和爱主，其实是关乎一个里面和外面的事情。认识主和爱主，它关乎的是一个很具体的。大家讲到常常圣经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是搞不清他在讲什么。耶稣说啊，怎么人若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什么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的，是吧？其实有时候这个具体的描述，我们因为它太具体反而不敢确定它的意思，因为它太简单，它太直白，反而不敢确定它的意思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讲爱嘛，爱的关系就是联合的关系，他就是讲爱嘛，爱他，因为他用一个更加比爱还更加具体的一个词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，爱是比较具体的啦。就是说，大家要是一个男生要是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，这应该非常直白了吧？这就是谈恋爱嘛，对吧？如果要是像以前的人去表达爱情的方式，他们可能表达的很
含蓄，
对。表达得很含蓄，他们会说看水里面有一对鸳鸯他们会这样，然后呢他吟一句诗啊，然后他呢对一句词，他们就对上了啊。那以前的人他们很含蓄， 他不会像现代人这样的直白的我爱你就来了啊！如果以前的人要听见这句话太粗了，这是什么，对吧啊？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就这个爱这个字到今天它还是太抽象。你比如说我要是对亚姐说我爱你，他就是洗碗去，他就是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你觉得这个爱应该是最直白的了吧，但是呢有还有比爱更具体的，你那个爱太抽象啊。哎，你怎么表达你的爱呢？哎，就像那个小孩说，哎呀，我要我妈妈被老虎吃的时候，我要像武松一样站起来，这个太抽象了，太抽象了。有什么更具体的爱呢？具体的去表达呢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其实这一段经文表达的是非常具体的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这个主里面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，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表达，比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爱表达的还那么具体。他是约翰是把一个经验性的状态给描述出来了，他在表达住在主里面充充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，住在主里面充充实实，住在主里面被爱充满。你知道什么叫爱吗？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爱就是一个充满的状态，爱就是一个人里面一个饱满的情绪，对吧？如果里面匮乏了，如果里面枯竭了，人就没有爱了，是吧？如果里面不是被充满的，它不是被滋润和浇灌的，它就没有爱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主在我们里面，主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在主里面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也在爱神。主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是他，这是我们对他的爱。我们在主里面，因为主的心里面是我们，是主在爱我。我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有我，我心里有主，主心里有我。我们就是在和主的这样一个爱的联合当中。所以让我回到第一节经文这样讲啊，把第一节经文就做一个修改。第一节经文说，我小子们呐，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放对，对吧？我把它改一改，我小子们呐，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遵守诫命。我没改错吧？没改错吧？我再改一改，我小子们呐，我把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爱主，充充满满的爱主。这才是基督徒正常的一个生活。当我们讲到说啊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充充满满的爱主的时候，专心的爱主的时候，这会不会是让我们讲感觉到一个人什么都不要干了，什么都不要做了，无所事事？你们知道佛教徒他们会花时间打坐是吧，会念经。难道说我们也是说我们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要做了，然后充充满满的闭上眼睛啊，然后被主的爱充满，我也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里面，是这样的一个神秘性的体验的这样模式去外显吗？不不，我告诉大家，其实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干，只是坐在那里打坐，而是说我们离开主什么都不能干。你记得那句话吗？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干的，只是和主在一起，而是说只有我们和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做事，只有我们和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才能遵行他的道。只有我们和主在一起，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遵行他的道，才叫真正的遵行。 如果我们不合主在一起，我们祷告，我们服侍，也可能也是在犯罪。如果我们不是合主在一起，我们工作，我们生活也是在犯罪。如果我们不是合主在一起，我们的活着就是一个非法的活着。如果我们不是合主在一起，我们的活着就是一个罪人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该死的活着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被他充满，我们的灵魂就被更新，我们的身体呢也被主充满，我们一举一动被主充满，无论里面外面被他充满，然后我们一举一动就被改变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腾出我们的空间来哈，让主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时候被世界充满，被情欲充满，被偶像充满，其实这个词不应该叫充满，这叫充斥。真正应该充满的就是主的爱、主的道、主的真理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与主相交，与主同行。那主的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义者耶稣基督。主的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以命以血做了挽回祭。主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中保耶稣基督。所以在这个挽回祭里面，他满意着恩典，是够用的恩典。就算我们的心是罪人的心，就算我们的心是干渴的沙漠，这个挽回祭也有够用的恩典。就算我们的灵魂深陷在地狱的火里面，这个挽回祭也有够用的恩典，也有够用的能力，也有够用的圣灵，能够把我们从极大的黑暗里挽回来。主的恩典够用，就让我们起来遵循他的道，讨主喜悦，活出神的旨意。不管多少次跌倒，靠主重新起来；不管多少次失败，靠主继续征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亲爱的主，今天啊上午在这个主日，你把你的话语陈明在我们中间，你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向我们显明。我们很感恩，因为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了你，你的光照亮我们，使瞎眼的人可以看见希望。主啊，求你将信心唤起，求你让我们的热情唤起，求你将我们心里面培植出对你的爱和对你的认知，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认定你，更加的以神作为我们的宝贝，以主作为我们的宝贝，让我们这一生愿意和你在一起，由于和你在一起，就在你的义路上继续同行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